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在5月5号在五角大楼的记者会上面对有关新冠病毒的三个关键问题，就是病毒是否人造、病毒是否为故意释放以及病毒爆发的地点作出了说明。这些应该是美国官方迄今为止对新冠病毒源头以及它的调查的最新和最为清楚的表述。他说有力证据就说并非结论性的，表明新冠病毒源于自然界而不是人造的。同样这样，米利又说有力证据亦都是非结论性的，显示新冠病毒可能不是被故意释放的。关于新冠病毒爆发的地点问题，米利说至于病毒是出现在武汉的实验室，亦或是海鲜市场，亦或是在其他的地方出现，答案是他们并不知道。米利又说美国的多家民间和政府机构继续在调查病毒的起源的问题。米利星期二的讲法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的讲法有所不同。蓬佩奥星期日表示有大量证据表明冠状病毒大流行起源于中国武汉的一个实验室，而不是附近的一个市场。他亦都拒绝说美国是否认为病毒是故意泄露的。美国阿肯色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汤姆·科顿就一直相信病毒来源于武汉的两个实验室。科顿在5月5号表示有关冠状病毒大流行起源的所有调查证据都指向中国武汉的两个实验室。他又强调病毒自然产生和病毒来自实验室并不矛盾。科顿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节目 America's Newsroom 采访的时候说，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这些实验室，他们使用蝙蝠研究冠状病毒，他们有不良安全做法的历史，感染这个病毒的零号病人并没有接触海鲜市场，所有这些都是可以肯定的间接的证据。在星期三，蓬佩奥再次敦促中国做到透明开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要求蓬佩奥拿出证据，证明他最近有关新冠病毒来自中国一间实验室的讲法。这次是中国政府首次正式回应蓬佩奥的上述的言论，这些亦都是北京方面驳斥蓬佩奥政府和将疫情爆发归咎于中国的最新的努力。美国官员提出调查武汉的实验室，并且认为实验室的病毒泄露可能是疫情爆发的源头，同一度深陷漩涡之中的武汉病毒所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其实有关中科院武汉 P4 病毒研究所的是病毒来源的传言，自疫情开始之后就一直不断，譬如说新冠病毒源于人工合成，同埋病毒是从 P4 泄露的，某个研究人员因为病毒泄露死亡，某个研究生是零号病人，某个研究员实名举报所领导等等。随着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2月14号和3月2号两次强调要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网络世界更认定武汉病毒所除了问题。不只是距离病毒重要来源地南华海鲜市场30公里的武汉病毒所，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到300米的武汉疾控中心亦都成为怀疑的对象。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生物防御系教授格力高里柯伯伦兹认为，新冠病毒在拥有两家病毒所的武汉爆发，对这样的两家病毒所进行调查还是有必要的。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两家病毒所其中一家还是生物安全级别最高的4级，而且以前他们也都从事冠状病毒的研究，这些就令人不得不联想到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新冠病毒是一个拥有曾经研究冠状病毒的 P4 实验室的城市首次爆发，是可能因为是巧合呢，需要进行调查才能够更好地了解病毒的起源的问题。他又表示，考虑到中国的生物实验室以前发生过的事故，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露成为疫情爆发的源头还是有可能的，因此需要调查。针对新冠病毒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的讲法，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袁志明在4月19号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武毒所 有嚴格的管理制度和科研行為的準則，對這一點充滿信心，病毒絕不可能從武漢毒所洩露。他又批評發出這樣陰謀論的人是出於政治的目的。在美國要求對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徹查的同時，中國官方媒體亦都拋出了問題，要求美國回答美軍德特里克堡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去年被短暫關閉的問題。潛台詞是有可能是美軍病毒研究所發生了洩露，從而引發了疫情的爆發。中國官方的人民日報網站在5月1日發出十大追問，要求美國必須回答。在這個題為這十個追問美國必須回答的文章當中，作者發出第二問，就是美軍生物實驗室一度關閉停產真相是什麼。文章又說，在美國有人認為有多個證據表明德特里克堡去年8月緊急關閉的原因非常 QK， 認為那裡可能是新冠病毒的源頭，並且在美國造成了秋季的流感的大流行。之後病毒通過參加武漢軍人運動會、美國軍人運動會傳到中國，病毒發生變異之後再次爆發，請專家解答。事實上德特里克堡被捲入新冠疫情傳播源頭，最初源自克里姆林宮支持的加拿大全球研究機構。中國機構在2001年建立，以推出陰謀論見長。根據美國獨立的事實調查網站的消息，這個機構亦曾經就911疫苗以及全球變暖等議題發布過陰謀論。該網站3月刊登了一篇題為《新冠病毒更多的證據顯示病毒源自美國》的文章。文章聲稱新冠病毒的起源在美國，新冠病毒的原始來源可能是位於馬里蘭州德特里克堡的美國軍事生物戰實驗室。目前這篇文章已經被刪除，沒辦法在網站上找到。德特里克堡是一家能夠處理伊波拉等危險傳染病的四級生物安全實驗室。這篇文章之所以得到廣泛關注，應該得益於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3月12日，世界衛生組織 WHO 宣布爆發大流行的第二日，趙立堅在推特上發出的可能是美軍將病毒帶到中國的推文，並且轉發了這篇文章。趙立堅的推文很快被中國十幾個使館的外交帳戶用推特轉發。根據實驗室自己的說法，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院實驗室去年被關閉，是因為德特里克堡的蒸汽消毒工廠出現了故障，並沒有足夠完善的系統對它最高安全等級實驗室的廢水進行淨化，因而未能夠通過美國聯邦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的安全檢查。美國聯邦疾控中心已經在3月27日批准德特里克堡基地的三級和四級生物安全實驗室全面恢復傳染病毒的研究。目前他們正在加緊新冠病毒的研究，研究院一個月之前從聯邦疾控中心拿到第一批新冠病毒的樣品，已經開始進行病毒的基因序列的排列。人民日報的文章又說，美國欲重啟位於馬里蘭州的德特里克堡生化研究基地，那裡很多居民得到消息之後開始外逃。美國之音記者查詢的結果顯示，並沒有任何光是德特里克堡重建之後當地居民逃離的報導。雖然是這樣，中國官方的媒體還是熱衷於起底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的黑暗的歷史。美國學者認為，美軍生物防禦項目建立在原來的生物武器項目的原址上，確實有助於其他人散播不實的消息。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當然關閉到底是出於什麼的原因，他這個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為何事故頻出呢？美國在全球範圍建立了多少用途不明的生物實驗室呢？武毒所和美軍病毒所故意洩露都是陰謀論。除了中國之外，俄羅斯和伊朗亦正是不遺餘力地散播美毒病毒是美軍製造和故意洩露的陰謀。伊朗官員和官方媒體都大肆宣傳陰謀論，新冠病毒是美國製造的針對伊朗的生物武器，或者美國正是利用這場危機使到自己的製藥業受益。 俄羅斯亦都啟動自己的虛假信息生態系統，進一步擴大伊朗對美國的指控，試圖將病毒起源和美國政府聯繫起來。而在中國、俄羅斯以及伊朗的病毒源頭敘述當中，除了美國德特里克堡基地的病毒研究所之外，格魯吉亞蒂比利斯的美國資助的盧加爾實驗室亦都被當作病毒來源的地方。人人日報說，這十間的追問，美國必須回答文章的第十個追問，就是有關美國的海外實驗室。人民日報藉著俄羅斯媒體和官員的話說，美國這些生物實驗室從事的工作從不向外界透露，並且這些實驗室引發了大量的問題，在實驗室所在地就曾經爆發過大規模的麻疹等危險的傳染類的疾病。文章繼續問到，美國建立的這些生物實驗室到底正在進行什麼的研究，美國為何對這些生物實驗室的功能、用途、安全系數等三針其口。安德魯·韋伯是奧巴馬政府時期的國防部副部長，專門負責監督美國的生物防禦項目。他對美國之音說，美國在這些國家幫助建立這些海外公共健康實驗室，就是為了防止大流行病的發生。他表示，事實上他們從來並沒有對此三針其口，這些是公開的研究，是在雜誌上公開發表科學研究報告並得到同行的審議的。美國國防部資助的海外實驗室裏面並沒有任何的秘密，全部都是與公共健康以及全球衛生有關。他們的研究人員到那些大流行病可能對他的人口造成高風險的國家進行研究是非常重要，他們需要將人員派向那裡，他們需要了解疫情並且為他們研發疫苗。目前在美國智庫戰略風險理事會擔任高級研究員的韋伯說，聲稱美軍德特里克堡基地為病毒的源頭完全是中國的陰謀論，是為了轉移實驗避免承擔責任。他說，這種病毒是由美國客人以某種方式帶入中國去的想法是令人髮指的，他並沒有看到絲毫這樣的證據表明這些是可能的，這些本質上是一種犯罪，當他們在這裡調查犯罪的時候，你需要動機。美軍提供這種病毒並將這種疾病傳播到世界各地的動機是什麼呢？尤其是因為並沒有治癒的方法，疾病正是廣泛傳播，而美國遭受苦難最大。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生物防禦系教授柯伯倫茲認為，無論是說武漢病毒所有意洩露，抑或是美軍病毒所有意洩露，都是陰謀論。他說，說講中國或者美國研發並且傳播的新冠病毒，將它當作生物武器這樣的講法都是陰謀論，這些完全是胡說八道。不幸的就是兩個政府一直在為國內政治目的散佈這些虛假的訊息。他又說，現階段這樣的互相指責其實是分散了精力，令到各國不能夠專注更重要的問題，那個、就是如何擊敗新冠病毒。柯伯倫茲甚至不認同武漢病毒所是中國生物武器實驗室的講法，他說僅是憑這個實驗室在國外有諸多合作者的事實，他認為他不可能從事中國的生化武器的試驗。曾經在國防部任職的韋伯亦都認為，武漢病毒所是一個合法研究和公共衛生相關項目的研究所。韋伯在戰略風險理事會兩位同事納塔莎·巴吉馬和克里斯丁·帕薩麥在防禦第一網站發表文章，認為對任何國家來說，有關新冠病毒是生物武器的任何陰謀論都存在著明顯的錯誤。巴吉馬專注研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帕薩麥為美國國防部負責核項目、化學武器和生物防禦武器項目的助理部長的高級顧問。這兩個人寫著說，對任何國家來說，掀起將使到世界經濟癱瘓並且導致數百萬人喪生的全球性的大流行是一個真正可怕的戰略，即使生物武器對某些國家具有吸引力，這種高度可傳播而且幾乎不可能控制的病毒亦都是最不理想的選擇。這兩個人說，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研發了生物武器，但是因為可能在戰場上引發的問題而從未使用過它們。美國擔心一旦傳染性疾病被釋放，就沒辦法控制並且可能適得其反， 後來美國研究的計劃主要集中研究可能在戰場上令到士兵喪失能力的病原體上面，而不是研究如何病毒在戰場上殺死其他的士兵。亦都因為上述的原因，對於生物武器缺乏軍事用途的認知，促使尼克松總統在1969年放棄生物武器，致力於銷毀美國庫存，並且談判了《生物武器公約》。在嘗試了《生物武器計劃》30年之後，中國亦都在1984年加入了《生物武器公約》。奧巴馬政府時期的國防部副部長韋伯還回答了《人民日報》發出的第三問，就是有關美國去年進行傳染病演習的情況。文章說，2019年1月至8月16日舉行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發起組織了一場代號為赤色傳染的推演，演習以中國最早出現病毒作為模擬的情景。文章問著說，這些是不是只是巧合呢？暗示可能是美國研製了病毒。韋伯對美國之音說，不是巧合，根據他們對沙士、中東呼吸綜合症性的冠狀病毒和流感的認知，他認為進行這樣的演習非常重要，這是科學家一直以來來到警告大家的，特別是來自中國和其他地方的病毒疫情可以蔓延到全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的報導。